翻译的文字就某个程度来讲啊，各有不同的评价，我是觉得不用太在意它。问题是你从这里面你启动你什么想法，回到你自己的对话，回到你自己的对话，从这个对话去感受到为什么吸引这个时空是这样。然后你可以看得到我在谈的东西跟许医师谈的东西又不一样，所以每个人看赛事资料他挥洒出去都有他独特的基调，你要的是这个而已，而不是建立在一个固定标准，这个才是重点了。这个重点很重要呢，因为独特性，因为你有独特性，所以你的可能性才充满了无穷。因为你的独特性，所以你要发展你的独特性，你要去的地方必须从你自己开始，不然你无处可去。当你在模仿的时候你独特性没了，但是你怎么模仿你总是跟人家不一样，对，所以你要回到你自己。那个赛斯喜欢讲的一个字，他说你永远是你自己啊，没有人是你，也为了独特啊，用一个文字去投射出来。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我今天有讲了对话的过程里面自由联想，还有你运用对应的时候有一些心路历程，你怎么去调配的，这样你会发现很多的基点会跑出来。我为什么原先在考虑是用对应点还是基点，这两个名词我一直在斟酌。对应点我总觉得太对应了，基点我总觉得它有一个基础，好像可以延展很多的可能性，所以我就选择用基点，就在对应而已。但是每一个基点其实抓出来的部分，就像上次春燕姐跟我谈的，因为我以前在谈叙事治疗一直在强调外化问题，为问题命名，我偏重于觉察。但是春燕姐去上他们的课的时候，他们谈到的是说希望在外化问题或为问题命名的过程里面加一点可能性，就是这时候隐喻除了在偏重于觉察的拉开以外，还包括了在拉开的过程里面让他的未来有一个可能性的轨迹能出来。这时候隐喻是最难设计的啦，懂我意思吗？因为投射问题的隐喻可能很简单，但是你同时要把这个隐喻的所出现那个名相啊，变成有一个预设未来的流动轨迹，哦，那个实在有时候真的需要灵感。但是在叙事治疗，我看到教授的书里面针对这个区块他们没有讲很多，他们都偏重于外化问题跟问题的命名，是偏重于说你不是你的问题，你有能力处理你的问题，偏重于跟问题之间分离的感觉。对对啊，所以他们那个老师是直接切进来，但是他到底在这个怎么去引进来，那边有没有建立一套学问我不知道。因为从原始创造人，从原始创造人里面我是看不到这个轨迹的，就是像麦克怀特嘛，叙事治疗创始人之一啊，他本身就这个区块他也没有谈到这个区块。对了，我知道了，就隐喻治疗模式，但是直接把隐喻跟问题的投射还有那个答案的引导那个部分技巧是怎么运作，到底在细腻到什么程度，我目前看一些教授的书是没有谈的。当然以我的角度是很简单的，就价值完整就可以了，无论怎么隐喻就是价值完整，我只要闹出价值完整，利用自由联想，它是问题的投射，同时也是答案。但是我不知道叙事治疗是怎么编这样的理论架构，在我的看法是直接用价值完整加自由联想，你就会发现问题的投射一翻答案就出来。但是我没看到这样的架构了，因为一段时间我也都在研究叙事治疗，但是我只要我要的而已，来配合我要的。而我最近看身体部署也是啊，我只要我要的。我也在看一本书叫《身体的传播》，我也只看到他的身体理论，什么女性主义的实践过程那个部分我也没用啊，然后就直接跳到哪里，跳到现象学，早期看不太懂，现在都慢慢的懂，因为 因为有些教授说这边哲学没有提供理论，我马上回想赛斯有提供，
很想写一篇给他们，很想写一篇这边赛斯有看法，
因为那个教授蛮厉害的，我觉得他看懂了，因为他把整个康德、亚里士多德还有苏格拉底还有那一些后现代论的那些学者，他们的思考逻辑他抓得好准，然后他就拿那边开始评估。哦，看那本书我昨天晚上一看，从11点多开始看，看到快2点我都还不想停，可是一想到明天要上课还要开庭，赶快睡觉吧。对呀，早上迟到了15分钟，瑶瑶还记在心里，他那个不是因为睡觉的啦，大牌嘛。好了，没有什么问题吗？我现在刚刚讲的那个你们可以多听，那个基本上是我睡练了几年之后所提供出来给你们参考的依据。身体部署还有一个身体传播，身体传播身体部署，因为我最近在研究舞蹈的动作啊。请听身体之歌才是李宗瑾写的，身体传播不是，是一个传播学者写的，他把现象学拉进来看。下个礼拜我们来谈一下情绪跟心念，原先是希望去谈意念啦、意识啦、内心那边的运转，但是那个涉及内在感官。最近徐医师他们那个出版社有出一本书叫实习生命的手册，实习生命的手册，我一翻的时候我再回去对一下赛斯密饯，我才知道我多买了赛斯密饯，我有买，他现在改书名，不过比较厚了，赛斯密饯很薄。慈禧神明手册有啊，出来了，他已经出来了，你们去参考一下，这早期真写的啦， ESP 的课他这里用的那本书我都已经摘要好了、啊、结果一翻然后看得很大本，然后书名也不一样，没有详细看，赛斯书当然就买回去了、哦、我买过了300多块啊，你假设旧的没那么多钱啊，我们要佩服徐医师，我下次也要想办法，我要下次我要把我的书也变成嚯字就大，哎，字又大，嗯，现在看怎么办呢？我现在要写一本书，不要让你们看3遍就丢掉了，然后要让你们看一辈子的，但是又容易进去的，我一直在调整这个节奏啊。我目前评估的节奏就是本文写的例子比较多，简单一点，但是注写很多哲学的观点，让你们那个舍不掉，结果。本文写20几页，注40几页，哦，写下去爽死了。这好像也是一个策略哈、哦。我最近大量在整理书啊，越整理越多，而且已经慢慢涉及到那个哲学领域很深的哲学领域了。然后赛斯的资料也慢慢进去了。最近在看那个本质跟现象的问题，我觉得赛斯把这个处理太好。突然间赛斯资料变宽了，深度也不一样。还是觉得他讲的太少，你怎么不相信他跟老子在上面合开一间店呢？赛斯哦，我是没看到光头的了，男的有很多了，我是看到两个女人，有两个女人，但是那个是我片段体的记忆啦，一个片段体的记忆，光头赛斯倒是没梦过他。他有很多的形象啊，目前以他的基调累积在物质实相的时候，他就变成这个样子。啊，我以前都拿他的名字跟我同学开玩笑，因为每个人都很好奇什么叫赛斯，还有心理搞。